投资神国，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三讲，做个神国的门徒。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8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同走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北边，也许是最北附近的边界，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那个地方也就是耶罗波安，在那边有一个城叫做但城，造了金牛犊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有很多偶像，那个地方有迦南人所拜的祭坛，也有金牛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问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主耶稣也给跟随他的这批门徒给他们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做个神国门徒，做个神国门徒。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向你祈求，主，求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扶庇我们，让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现在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心里面火热。主，我们愿意来敬拜你，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盼望，让我们对你的敬拜能够蒙你跟众天使在天上的喜乐，让我们这一天中间，主，我们分别为圣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走到加萨利亚菲利比的境内的时候，对着这一批跟随他的门徒，主耶稣问他们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个问题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你的答案就能够表明出来你跟主自己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主对你来讲他是谁，这个主，主耶稣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主耶稣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第14节里面他门徒就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效法像活的像耶稣基督，我们应当走的一条道路是他所走的一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所奉献献身的对象，我们是神的国度。今天让我们用几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今天主要问我们这一句话语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回答。第一个角度，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接着在第16章24节讲出了一句挑战的话，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今天仍然在那里做挑战的工作。圣经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开始讲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个字是个若，若这个字你跟我都知道是一个假设的一个语态。主耶稣讲你们有一个自由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你的，你愿不愿意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是一个条件，那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那你就心甘情愿要走上这条道路。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神大发慈悲，借了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把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你跟我就会愿意无条件的走上这条道路。主耶稣给门徒的挑战里面都是条件式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里面14章26节同样的是个条件的子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给跟随他的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有条件性的，而且主耶稣先讲明你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然后你再愿不愿意你自己做一个决定来跟随他。我跟师母也许做了十几年的门徒训练的工作，当我们做门徒训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附近的朋友中间，我们思想祷告，因为做门徒训练我们要花时间的，我们要花时间，那被带领的人也要花时间，那我们要选择人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献上祷告，因为这是对神国的一个投资，也是对我们要说带领的人来讲，我们要让他清清楚楚他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所以通常我就会跟师母呢，我们就列了一个名单，我们为他们祷告至少每一个人两个星期。当我们祷告两个星期之后，很奇怪的，一个名单上如果有十个人名的话，就会到了两个星期之后就变成只剩了六个了，或者五个了，然后我们这五个我们确定了，我们呢就打电话或者个人跟他邀请说，我们能不能哪一天晚上来看你一下，星期二星期三或者星期一晚上来看你一下， 我因为我们是牧师呢，我们必须讲明来看你的原因是什么。看你的原因，我们就想来，是不是你愿意来接受一种训练，可以使你的生命更晋升，可以使你的侍奉更提升。我们来看你一下，星期二晚上8点钟好不好？讲好之后，那我们到了时间，我跟师母就会去。去了之后，就跟他有一点交通之后，我们就会给他挑战，就是说你这一生，你假如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见到父神的时候，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你愿意带给他什么？当我们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所探访的人呢，他就会停顿一下，他似乎从来有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离开世界见主耶稣的时候要带什么给他？他讲有时候讲，我会，也许我会想这一生我会带10个朋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看这10个朋友都是我传福音得救蒙恩的。我讲你愿不愿意更多一点带给主耶稣？不是讲这只是10个朋友带信主，你愿不愿意说有一天你见到主的时候跟主耶稣讲，我不但带领了10个朋友信主耶稣，而且我用我的生命，我用我的时间，我用我的精力影响了其中2-3位，那我们有一个阶段一同追求使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哦，他讲，牧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我想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机会，你如果愿意的话，那我告诉你一下，那我今天晚上来的目的就是这个。我告诉你一下，你要付上多少的时间，你的责任，在你讲事之前的时候，我先告诉你你要付上的一些责任。结果我会告诉他一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一个星期我跟你你们家庭要聚在一起多少时间，然后要背经句，然后要写灵修笔记，然后我们会一起出去探访，一起做一些工作，一起来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生命的人。我讲你今天不需要给答案，但是我告诉你，你能不能祷告，答应我祷告2个星期，答应我跟师母，当你祷告了2个星期之内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在你们的面前，我跟师母愿意你摆上多少时间再给神，我们也同样的摆上多少时间给神。同时我还保证你，我跟师母这10几年将近20年我们做门徒训练的经验，我愿意完完全全传递给你。你愿不愿意花2个星期时间的祷告？2个星期，有的时候不到2个星期，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当他讲是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同有一连串4个月甚至8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一同追求，一同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这批人给他们挑战，为的是要从这个中间借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过滤器，让一些人以为他是尼亚的，让一些人以为他是耶利米的，让一些人以为他是施洗约翰的。好像今天有一些以为主耶稣基督是道德家，是伦理家，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宗教的教主，而跟随他的这批人能够被过滤去了。今天同样的，主耶稣基督问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们说我是谁？今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跟他给门徒的挑战说，门徒跟挑战，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这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要求你跟主耶稣基督认同，这个认同是一个基础上的认同，我们叫 fundamental， 是在基础上的认同，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必须你要，如果做神国门徒的话，你要跟神主耶稣基督必须建立在一个相同的基础上。这个相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你愿意跟神国认同，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是为了神国，他也要跟随他的人同样的为神国。因此主耶稣讲， 若有人要跟从我，在这边建立在一个相同神国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fundamental。 我们讲这个不但是一个基础上的一个认同，这个认同也是有排他性的认同， exclusive 排他性的。二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个认同不但是基础上是针对神国奉献侍奉努力的这个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要求是排他性的。我们刚才讲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弃绝他的家庭，弃绝他的妻子父母儿女来跟从他。因此这个跟从是排他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跟神的中间，他要求被排斥掉。这个认同是一个彻底的委身，不但连父母妻子亲友，连自己也要被排除自我。主耶稣在这边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连你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欲望都要排除，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加在你跟主耶稣之间。这个是要求最先的、第一的优先次序的要求，其他可能带来冲突的，其他可能带来影响你跟从耶稣的所有的因素都是要放下来。这个认同我们讲的是一个基本上的认同，这个认同我们讲了是一个排他性的认同，同时第三方面，这个认同是一个会带来极大的反应的认同， very responsive 的一个认同。第二十五节，凡为我舍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讲，当你做这个认同，在基础上的认同跟神国认同跟耶稣基督认同，你一做了这个决定，这个认同不但是基本上的，也是排他性的。不但是排他性的，这个认同也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呢？为我伤掉生命的，在这边讲到，因为还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边讲到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四次之多。这边讲到二十五节讲，凡为我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你如果爱惜自己肉体生命的，你就失去那永远的生命。你如果后半句讲，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凡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不爱惜自己肉体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必得到那永远的生命，灵里面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讲，让主耶稣基督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老我死去，一天一天的死去，使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复活。因此这个认同是有极大挑战性的。我们讲这个认同一开始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与主耶稣认同、与神国认同的基础。当你一站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就完全分别出来了，排斥性的分别出来了。当你有了这排斥性的之后，主耶稣讲，对你就立刻有一个生命的影响，你的老我会一天一天的衰微，你的心我会一天一天的兴旺。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所看到的，神国的门徒必须与神国认同。这也就是主耶稣讲，这就是条件，你愿不愿意？所以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今天主耶稣同样对二十一世纪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跟随他的弟兄姐妹，他给了这个要求。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对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宗教领袖、教主吗？你把主耶稣当作教主吗？或者你把主耶稣当作一个跟信佛教的一个菩萨一样，有求必应，求他的时候，你的祷告对他是不是多是一切是针对你自己的我？ 凡是你的祷告对他是针对神国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耶稣要求你跟我在认同他的地位上分辨出来，是不是我们认同他。这方面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有这样严肃的要求，基础上的要求，有排他性的要求，会有极大反应而带来出来极大的结果。第二个角度，我们看神国的门徒不但要跟主耶稣基督认同，我们来看到必须认同与神国认同。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国的门徒必须肯跟从基督，肯跟从基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在24节讲，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里面跟从我，主耶稣讲了，重复了两次跟从我。我们要成为神国的门徒，我们必须与神国认同。除此之外，主耶稣还讲，我们要做神国的门徒，我们必须肯跟从基督。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里面讲到，是我们认同是跟这个对象是神国。现在第二个，我们这个角度来看，跟从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一个方向的问题。主要跟从耶稣，耶稣到底行走的方向是什么？也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耶稣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的工作就是神国的侍奉。因此你跟我，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基督的话，我们所走的方向也是神国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也许有人会再问，基督的工作是什么？是神国的工作。神国的工作包括什么？包括至少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的工作是建造教会，我们看到第十八节里面，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今天你跟我有责任建造神国的教会，你今天在这个教会中间，你就有责任来建造这个神国的教会。建造，譬如讲建造这个教会，你也许大家会发问题，怎么样建造这个教会？至少有几方面的建造。一方面是质的建造，也就是说你跟我在这个教会中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到十年，我们在灵命的晋升上越来越随时间的增加而晋升，越来越有天国的气质的香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天国的气质，天国的气质就有香味。你知道吗，我常常用一句话呢，我很喜欢这句话，师母翻译过一篇文章，翻译是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青蛙可以变成王子。你知道吗，教会是美容院，你在教会留得越久，你就可以被美容，会有青蛙变成王子，你就会越来越有天国的气质。你看一下你旁边的人，你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他越来越美丽？还是说越来越衰老？我讲美丽是他的灵命灵里面越来越晋升。我们要在建造教会，是在质的方面先建造，当质的方面晋升之后，就在量的方面增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传福音。过去一个礼拜中间，你有没有打一个电话邀请人来听神的话？你如果没有打电话邀请人做来听福音，这几天两个晚上谢长老都讲这个要求，对不对？来向每一位教牧同工，每一位参加教会的弟兄姐妹，参加培灵会的弟兄姐妹，讲要求他们打一个电话来邀请朋友来。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就没有在做神国的建造。你连最起码的来 邀请走出来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这个问题是一个属灵的温度器，神国的门徒必须肯跟从基督，跟从基督，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建造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基督的工作是传天国的信息。第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的钥匙给你。主耶稣掌管了阴间的钥匙跟天堂的钥匙。今天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那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回应了神的呼召之后，那这个人他的永生就稳妥在神的国度里面。基督的工作，我再说，是建造教会；基督的工作，我再说，是传天国的信息。主耶稣基督讲到要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必须付上代价。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第二十一节讲他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二十一节讲，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要付上代价，他要被弃绝，他要被钉死，钉上十字架。如果主耶稣只讲这两样的话，你跟我不需要跟随主耶稣，那我们的宗教的教主要被弃绝，宗教的教主要被杀，就完了。但是主耶稣讲出了第三件事情，在第二十一节中间很重要的最后几句话，第三日复活。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是的，他被弃绝，是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完了，他却复活了。所以主耶稣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跟从他。今天你跟我，主耶稣基督将跟随他的人，回应他呼召的人，得到了重生，能够有复活的生命。今天你跟我要侍奉神国的时候，同样要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同样要付上代价。神国的门徒必须肯跟从基督。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现在有没有跟从基督？神国的门徒必须肯跟从基督。跟从基督就是要尊他为主，顺服，走他所走的方向。第二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跟从耶稣，就是把主权交出来，把主权交出来，不再由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耶稣在第八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主耶稣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你跟我有没有常常走这条道路，是主耶稣所走的道路，跟从他。跟从基督就是要尊他为主，以他的旨意为我的旨意。跟从基督就是要效法主的样子，主的榜样，像他。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要活得像基督，门徒要像主人，就好像徒弟像师父一样，而且这个像是继续不断的像。我举一个例，刚才谢长老介绍我一下，我以前是教书的，在美国的大学教书的。那教书的人呢，多带了学生，那我也带了很多学生，带了很多学生呢，有很多学生跟我来读博士，来跟。你知道吗？他跟我有的时候跟两年，有的时候跟呢四年，有的时候跟六年，啊，看那看怎么跟法。那跟得好的，我就让他很快就毕业了。而且呢，跟得好的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就越来越像我，越来越像老师。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不但模仿我， 不但模仿我，而且他要猜我的心里面想是想什么，心是想什么。因为我有时候没有把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他们，叫他们自己去花时间去做，因此他会猜，他会想。那有的学生的聪明的是什么呢？模仿我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我心里面东西没有跟他讲的想出来。当他把我没有跟他透露出来的答案或者方法或者问题解决了来告诉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的高兴，哎呀，我真是高兴。因为呢，我用同样的方法我完成我自己的学业的，我跟了一个老师，那这个老师非常好的一个老师，是个犹太人，很有品格的一个老师，我跟从他。那跟从他的时候呢，那我就一开始他给我一个问题，那我就呢，他一告诉我一个方法去做，他只是这样给我一个问题，指引我一点方法，中间的道路要我去做，因此我就一直想，一直想他用什么方法，把他写的所有的文章，把他教的所有的课本，通通读得滚瓜烂熟，就是想摸到他的心思意念。他不告诉我中间的方法是什么，但是有一天我把他通通想出来了。想出来的时候，我一看到他的办公室的灯亮了，我就跑去问他，我讲老师有没有时间？哎呀，他讲我没有时间的，我要到银行去。他是犹太人，有一点钱他就存到银行，你知道吧？我是在纽约读的书，所以他要到纽约，那时候有一个银行叫做化学银行 Chemical Bank， 所以我知道他的保险箱在那边。我想我能不能跟你一同走，走一趟去20分钟，回来20分钟，40分钟，40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他一同走。Walk with him， 就好像主耶稣要求我们跟从他一同走一样。我一面跟从他，一面手里面拿了个笔记，就问他问题，猜他的问题。那我就问他说我想通了这个方法的话，要做哪几个问题来试一下这个方法对不对？他讲大概做7、8个就够了。我讲7、8个够了吗？他讲7、8个够了。那我就找了这些问题，一个做，你知道吗？到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跟他一同走到银行去的时候，我跟他老师讲，你跟我以前讲的做7、8个问题，把这个方法证明出来对的就可以了，是不是可以的？是不是还是真的？他讲是啊，你去做7、8个问题，用这个方法，你的原则做出来证明这个方法是对的话，你就可以毕业了。我就跟老师讲，老师啊，我8个问题都做出来了，而且答案我都可以看，通通证明是对的。好，他讲你这么快做了，好，他讲你拿给我看看看。他以为我拿给他看看，至少我要写6个月才把它写出来。但是我每做一个问题就通通写出来了，2个星期之后我通通拿给他看。他讲靠了，可以毕业了，可以毕业。当我一听到他的话的话，我就心里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吗？跟从主同样的方法，你要想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一个路子从他去心思意念。当有一天主看到你的时候，他讲你真是我忠心无愧的仆人。今天我们中间做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想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没有人猜主耶稣基督圣经上讲的旨意是什么，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做几个问题让几个人得救，影响几个人的生命。今天我们中间的教会的人多半是沉睡的一批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人没有几个可以配得上说我们在跟从耶稣。今天你如果用这种态度来跟从耶稣的话，你要小心，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你说主啊主啊，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跟从我来走。我所走的一个道路是被弃绝，是被杀，受到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今天你有没有同样的走这条的道路？跟从基督就是要效法主的榜样， 跟从基督就是要活得像耶稣。J.I. Packer 21世纪的神学泰斗讲，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活得像耶稣，活得像耶稣。门徒要像主人，就像徒弟像师父一样。我讲这一种的像是每天的跟随，你知道吗？我刚才讲过了，用个例子，很实际的例子，我自己体会得出来。当我的学生跟从我的时候，他非常的像我。当他一毕业之后所走的一个道路，很少跟我联络，他越来越不像我，因此他走的道路越来越不像我所走的道路。那你跟我不是一段时候，而是继续不断的跟从耶稣，生活在一起，学他的模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讲：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只讲了前半段说你们当效法我的话，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讲保罗是个狂人。但是保罗讲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平安。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走的这条道路，你跟我是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不但如此，跟从基督还要做他的工作。跟从基督做他的工作就是做接棒人，我们做耶稣基督的接棒人。第二十五节，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主的工作他是伤掉自己的生命，使人能够得着生命。因此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曾讲过这一句话，他讲耶稣说，我的职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那个使我能够饱足的食物，是使我们能够饱足的，使我能够饱足的就是把神差给他的工作能够做成功。今天什么是使你饱足的？使你饱足的还是一餐中饭，一餐很好的晚饭呢？还是使你饱足的把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够做成功，做完了。主耶稣讲跟从他的，他讲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什么地方，接棒的人少。我们看到我们要跟从，要做一个神国门徒，我们必须要跟神国认同。我们看到要做一个神国的门徒，我们必须要肯跟从基督。第三方面，让我们看我们要做一个神国的门徒，必须肯背十字架。这是一个服侍形态的问题，我们生活形态的问题。第二十四节，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今天看了两节主要的主耶稣所讲的话。第一节是主要的话，是一个问题，耶稣说在第十六章第十五节，你们说我是谁。第二段经节，我们今天来一同思想的是第十六章二十四节，预示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字就是若，这是一个条件，跟从耶稣的条件是要是能够认同，跟他能够认同。认同是什么？他是跟神国认同，我们要能跟神国认同。神国的门徒必须肯跟神国认同。第二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句话，短句，是也在二十四节，是跟从我。跟从我是个方向的问题，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同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跟他在神国上一同认同，我们要肯，我们要肯跟从基督方向上的认同。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是二十四节这一个句子，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 服事形态的问题，在服事的方向形态方面跟主耶稣基督认同。我们看到跟他认同，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的态度是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第二十四节，背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跟我没有资格背，因为呢，我们不像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可以背起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是可以使世人能够得到救赎的，你跟我没有资格背主的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基督讲，我们有资格背十字架，是背什么？背我的十字架。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服事的形态，让你跟我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个上十字架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今天有很多成功神学的思想，特别在你们贵州这一州里面，特别在你们这个市区里面，大市区里面流行的一种生活的形态，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只要什么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他就可以赐给你。以前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的教会很大，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你只要向神要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他讲呢，你向神要一部奶，成为一个受苦的门徒。第二十四节，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负十字架是一个神国门徒应有的标志。什么是你的十字架？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全美性的一个宣教的大会，里面有一个讲员，这个讲员他们曾经讲他是南美洲的戈培里戈里汉牧师，就是 Louis Palau， 他也到香港去布过道，叫包洛牧师。那包洛牧师带领一个讲座，那我们去的时候，那大家就问他，什么是你跟我的十字架？他讲十字架很容易解释。包洛说呢，神对我每个人的旨意呀，可以用一条直线来代表。直的，神对我的旨意是一条直的一条线，你如果肯让神的旨意呢穿过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旨意呢是常常是地上的事情，是横的。你看了，神的旨意是直的，你如果肯让主耶稣基督穿过我们的旨意的话，不是就是一个十字架吗？横的吗？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跟我的十字架。主耶稣说就是背的就是这个十字架。我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直的，但是我有一个旨意是横的，因此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使我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自己的身上。这个就是你跟我的十字架。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需要经历的就是十字架的写照。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讲，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叫这个杯离开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克西马尼园在亚兰文翻出来就是压榨橄榄的意思。你今天到以色列，你今天到以色列加利利海旁边，你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压橄榄的那个模子在那个旁边。压橄榄通常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压橄榄，第一道是把橄榄倒到一个磨石里面，然后有两个人呢一起把这个磨子在那边推，把这个橄榄压成渣。那所以第一道呢就是把橄榄压成渣，第二道把这些渣拿出来放在两块的大石头中间，然后两片大磨石板中间，然后你压这个石板的时候，就把从这个渣里面能够压出油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好像橄榄一样的被磨碎，然后又把这个身体拿来拿两个石板来压，把血好像油一样的压了出来。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手头上有一个荆棘做的冠冕，那个罗马兵丁用棒子打他头的时候，荆棘刺到他的头上的皮里面，因此血出来。这个血代表了血的洗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到了一个血的清理洗礼。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成了大祭司，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献的并不是牛羊的血，乃是他自己的血洒在祭坛上面跟他的衣襟身体上面。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所信的弥赛亚实实在在的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今天主耶稣要求你跟我，在24节讲，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你跟我的选择。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你跟我要认同的一个方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你跟我要跟主认同的侍奉的方式。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我们也应当成为一个受苦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认同的问题。愿你跟我做一个神国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不单单是一个认同的问题，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愿你跟我说，我们愿意跟从你。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不单单是一个认同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服事形态的问题。主耶稣愿意你跟我为主的缘故成为一个受苦的门徒。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一生中愿意做一个神国的门徒，愿意跟主耶稣基督认同接受他的这个条件，愿意跟主耶稣基督的方向认同，跟从他，愿意跟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的方式认同，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国的门徒。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意求你自己的恩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真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任你成为我们的主，跟从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做一个为神国受苦的门徒。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
耶和